教育不是工作，而是交友。
哎呀，先生，你必须感谢我的自制力。如果我再年轻上十岁，不，哪怕是五岁，也不会有这么强的自制力。如果是那样，这会儿你的鼻梁恐怕已经被我的拳头打断了。
你很不冷静啊。的确如此，阿德勒也曾遭受过来自商谈者的暴力。
也有这种可能啊，大肆宣扬这样的谬论，那也是应得的报应。
有一次，阿德勒被要求为一位患了重度精神障碍的少女治病。这位少女受病症折磨已长达八年，两年前开始不得不入院治疗。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她据说是像狗一样狂吠不止，口水不断，一直想要撕衣服吃手绢。
这已经不属于心理咨询的范畴了。
是的，这是就连入住医院的负责医生都束手无策的重度病症。于是他们问阿德勒，你能治吗？
阿德勒治了吗？
是的，最终这位少女顺利回归社会，甚至恢复到可以自力更生的程度，并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。阿德勒说，看到现在的他，恐怕没人相信他曾患过精神病。
究竟用了什么魔法呢？
阿德勒心理学并无魔法，阿德勒只是一直跟他谈话。最初的八天，他每天都去见他并对其谈话，但他总是一言不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心理咨询持续了30日之后，虽然是以非常混乱无法理解的形式，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。关于他的行为举止像狗一样的原因，阿德勒这样理解，他感觉被自己的母亲当狗对待。是否真的被像狗一样对待，我们并不了解，但至少他感觉是这样。于是作为对母亲的反抗，他下意识地决定索性扮演狗给您看。
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残行为。
如你所言，正是自残行为。作为人的尊严被伤害，于是用自己的手再去不断撕裂伤口。所以阿德勒就把他作为平等的人，百折不挠地跟其谈话。
的确，
就这样一直不间断地进行心理咨询。某一天，他突然开始打阿德勒。这时候阿德勒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没做任何反抗，任其拍打。然后过于激动的他打破了玻璃窗户，手指受了伤。于是阿德勒默默地为其包扎。
这简直就是圣经中的故事嘛。你是想借此把阿德勒装扮成圣人吧？很可惜，我绝不会上当。
阿德勒不是圣人，这种情况下选择不反抗，也不是出于道德角度考虑。
那为什么不反抗呢？
阿德勒说，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，自己感到我是他的朋友。于是在被无故拍打的时候，也只是用友好的眼神注视着他。也就是说，阿德勒并非是作为工作、作为职业人来面对他， 而是作为一个朋友与之相处。长期处于苦恼之中的朋友出现了精神错乱，所以才来拍打自己。如果想一想这种情况，就能够理解阿德勒的行为一点儿都不奇怪。
哎呀，如果真是朋友的话，
那么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再回忆一下这些概念。心理咨询就是面向自立的再教育，心理咨询师就是教育者，还有教育者就是心理咨询师。既是心理咨询师又是教育者的阿德勒，作为一个朋友来面对来访者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应该作为一个朋友来面对学生，因为你也是教育者，心理咨询师。
啊？
你在阿德勒式教育上的失败，以及至今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，其实很简单。因为你一直在逃避由工作、交友和爱这三大项构成的人生课题。
逃避人生课题？
你现在是因为工作来面对学生，但是正如阿德勒亲身示范的一样，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朋友。如果弄错了这一点，教育不可能顺利。
不要胡说，像朋友一样对待那些孩子们？
不是像朋友一样对待，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交友关系。
这根本不对，我可是专业教育者，正因为当成专业的拿报酬的工作，才可以负起重大责任。
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我的意见不会变，你与学生们之间应该建立的是交友关系。3年前关于人生课题咱们没能细谈，如果理解了人生课题，你就一定能够明白我最初说的人生最大的选择这句话的意思，进而你也就能够理解你目前应该面对的获得幸福的勇气。
如果理解不了呢？
那你可以抛弃阿德勒，抛弃我。
有意思，您就这么自信吗？